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谢谢你圣灵带领我们，也保守弟兄姐妹衷心的爱你，愿意来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早上愿主的圣灵启示那位圣经的圣灵在这里也做我们的保惠师，教导我们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约翰一书能够更认识爱你，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恶世界，活得实在是充满爱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今天要从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第四章。在这个以前，我们记得约翰一书的三章教导我们什么？约翰一书三章教导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蒙了神的爱，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有神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儿女，有了神的生命，凡从神生的，就是神的，有神的生命，就不犯罪，也不会犯罪。解释过，有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没有罪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而且他来也除掉我们的罪，那我们就不犯罪。不犯罪不是说弟兄姐妹一点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完全成圣，一点罪都不犯，那个是我们有一天到了主那里，那时候我们的罪全部都不会再有任何的犯罪了。今天呢，所谓的不犯罪是说我们不会故意或者是留在犯罪的习惯性的犯罪的境况里面。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也不愿意犯罪，我们甚至于挣扎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胜过罪。所以这个不犯罪是说不习惯性的犯罪，也不会犯罪，就是说不会习惯性的犯罪。我们应当在靠着神的能力越来越成圣，这是在生活上的成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成圣是分三方面讲，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就已经被神分别为圣。在生活上面，我们在我们地上的连日跟从主，要不停地靠着圣灵在生活上逐渐的成圣。当我们见主的时候，那时候就完全像他一样的，就是完全得胜。另外呢，上次也讲到，借着这些我们还犯不犯罪，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女他们因为根本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是继续习惯性的活在他的罪里面。另外呢，也讲到一个从神生的就有爱，不像那个该隐 是恨他的兄弟，甚至于杀他的兄弟，而我们是主耶稣来为我们牺牲，把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一个有相爱的生命就证实了我们是属神的。借着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爱的生命，就显出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得救的基督徒。那今天呢，第四章就讲到我们有了神的爱，我们也活在爱里面，爱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注意，基督徒的爱和真理是要注意的，因为基督徒的爱和真理是不是不加分辨的，不是说什么都要爱，甚至于爱一些错误的。就像我们会以后会讲到约翰二书，约翰就强调在爱里面一定是要在真理里面，在真理的爱里面才是一个真正的爱。换句话讲，如果你去爱一些不合真理的，那个不叫做爱，那个叫做滥爱。所以在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首先就要我们分辨什么是真理的灵，还有什么是虚假的灵。不是什么都可以接受，什么都可以来相信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也证出一个真的基督徒和一个 讲的基督徒，一个属神的儿女和属魔鬼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读一下四章的一节到六节。好，一二七。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
从此人又认识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在当时约翰所在的教会，在那里面，在那个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些灵啊，他就给教会带来了危险。有很多一些不同的灵出现，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分辨，到底一个灵的出现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这些灵是怎么出现呢？是借着人，借着一些的假先知所出现的。那这些呢，我们就需要辨别。在旧约的申命记18章22节，在那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要辨别在百姓中的假先知，因为有真就有假，有神的工作就有魔鬼的出现。魔鬼的工作是借着一些的他的差役，就是假先知出现。所以摩西就吩咐申命记18章22节要辨别百姓中有先知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于他辨别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先知所讲的话是不是可以应验，都要试验，但这也不是试验的唯一方法，要借着他们是不是他们的所讲的是不是合乎真理。还有呢，申命记13章1到5节也是说，那一些假先知把人引诱离开神，这些假先知不但要弃绝，而且要把他们处死。可见这些假先知是很影响百姓的，会把百姓带到死亡的境界。那在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4节讲到那些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的狼，他们出现。那要怎么样辨别他们的假先知呢？主耶稣说要唯独那遵行我父旨意的才是真正是得救的。所以甚至于他们讲的一些话，行的一些事情，好像很一些的很超自然的一些能力都不可以相信的，而是看他有没有遵守神的真理。在当时的教会，我们还要注意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正典，还没有这个确定。换句话讲，不像今天我们都有圣经就可以做我们真理的这个标准。那个时候呢，是靠着，最先是靠着使徒们，他们传讲神的话，使徒们的传讲，那就是他们遵守的标准。可是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也声称自己有一些的权柄，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权柄，所以他们讲的话并不是和神的那个从神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辨明，到底这些人他们讲的是从神来的还是不从神来的。不从神来的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代表神说话，其实是假的。所以这些人呢，在前面约翰一书的2章18节到25节已经讲到，他们就是称作敌基督的假先知。敌基督就是假冒基督，代替基督，抵抗基督。这些人 他们装作是属神的，其实是假的。而且呢，他们也试图在教会里面引诱弟兄姐妹离开，在二章二十六节也讲到。而且他们在三章二十四节也提到，这些人他们还有声称自己有一些特殊属灵真理知识的人。你看这些人出现，让很多的人受到迷惑。这些人有什么人呢？当然我们提过，特别当时有诺斯底主义，他们是混合了一些的希腊罗马的一些哲学，然后混合的。还有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讲的假先知的，包括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的，或者是有一些的声称自己有特别启示的，这些都要让我们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也借着约翰一书的教导，那个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些假先知认识呢？第一个，要对他们教义的试验，就他们对神的真理是不是跟我们所接受的真理是一样的。比方说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认识，他们就提出一些不同的，那这些我们就知道他根本不是真的。另外呢，从他们对生活方面的试验，他们对神是不是顺服神的律法，顺服神的教导，生活上是不是光明磊落。第三呢，他们对人的试验，他们对人是不是有爱心的。这些假师傅他们因为没有爱，他们对人就是像上次讲的是该隐一样，在教会里面产生纷争，是恨的。这些都可以借着对教义的试验，对生活的试验，对社交方面对人的这个爱心的试验，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教会里面很注意，刚才讲过，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圣经都充满了警告，要人防备假先知，防备他们的教导。因为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明辨，一定要成熟，免得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讲的，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如果基督徒不能够自己明辨的话，首先自己会受到迷惑。你知道很多的信徒啊，因此就离开了真道，步入了灭亡的地步。而且呢，他们也不能正确的把真理传递给其他的人，帮助人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认识真理，维护真理，而且呢持守真理，要把真理和错误分别出来，再这样才能够接受纯全的教导，才能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好，所以在这第一节里面，首先我们来看，要分辨他们的来源。我们教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查验。这个查验是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责任，要查验分辨他们的来源。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你看约翰他在这里提到好多次亲爱的，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在主里面是一个非常亲爱的。但是呢，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今天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基督徒很容易相信啊，把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跟神来的画上等号，这是非常危险。不要以为一看见有超自然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非常的危险。因为有一些灵啊，灵界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一定要分辨。他说不可都信，不可以要停止相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试验这个字就是当时用这个冶金枷，就是冶金枷来测验金属的纯度和价值的方法。它这个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查验一下。当你看见人的讲话，看一些事情，你要查验那些灵是出于神还是不出于神。他说要怎么样查验呢？当然我们从整个的教导就知道，唯一查验的方法就是圣经中神启示的真理， 用神的真理来查验，要查验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查验他对圣经的看法，查验对三一神的看法，查验对圣经教导得救的看法，因信称义，查验圣经一切的看法。所以圣经就是我们一切查验的标准。他说因为世上已经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了，你看原来这个假先知啊是很多的，今天在21世纪的现代更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假先知。假先知在教会里面啊的历史，不同时期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出现，有一些是新的出现，有一些加上旧的，是越来越多。那每一个出现的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处境，那我们的反应呢就是按照圣经摆明的信仰，以圣经来查验所有出现的。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常常会有时候会很有些基督徒什么都相信，他只要是基督教书房卖的书啊他都相信，以为都是对的，或者听到基督徒电台或者电视台广播的信息以为都是对的，照章全收，这是非常危险，对不对？我们不是去年已经知道那个湾区的那个 Family Radio 的故事啊，而且书店很多卖的书啊，你看他们很多你真的是要注意看什么书，不要以为基督教书店卖的都是对，甚至于人家还有一次人家问我说哎，某某只要一听到牧师这个名字以为他讲的都是神的话，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查验，不要随便的相信人家。好了，哦，当然我们一切听到的要照着圣经来慎思明辨，尤其是牧养教会的带领教会的人，我们更是要注意，要知道所讲的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都是需要注意啊。第二，我们查验呢是要分辨他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查验的内容要看他们的信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问题的关键在当时约翰的教会就是洛斯底主义，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对不对？他们认为物质是坏的，所以耶稣不可能有人的身体。那你如果否认这个的话，约翰就告诉你说根本他就不是出于神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非常的清楚是神的差遣，而且使徒们的见证教导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你都否认了，你下面他讲的你根本都是假的嘛。那是不是啊，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今天啊在任何的时间里面，比方说在各地有些这个邪灵出现，有些被鬼附的，他们常常去看见被鬼附的一些传道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他们用这个来做实验，就是说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如果说他承认，他认为就是可以，不承认就是认为邪灵，是不是这是唯一测试的方法了？答案不是的。这个四章的二节三节不是普世性充分试验的方法，因为不同的群体要用不同的真理来试验，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持守真理，做全面的试验。对当时洛斯底主义他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你用这个来试验他。那对不同的，我们要用不同的按照圣经来测验，用全备的真理来看它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不是只用这一条来测验。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但是谎言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引人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看有不同的团体来出现， 所以教会里面就定下了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是信经，都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一些不同的异端出现来违背真理，所以要用不同的这个用真理用来抵挡他们。好，总而言之，凡是不合这个真理的我们都注意。在当时呢，约翰定下了测验灵的方法，如果这个灵是出于神，他必须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如果这个灵是出于神，他也要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因为洛斯底不接受，所以约翰定下这个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出现任何的这个灵出现讲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对，我们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所以呢，另外呢，我们借着他们的这个认识，对耶稣的看法来认识他，还有呢，分辨他们的生命。四节到五节，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了，那我们呢，约翰说小子们呐，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孩子，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些错误的教导呢？原来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胜过错误教导的能力是从圣灵借着圣经让我们来认识，持守真理，拒绝错误。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永生神生命的种子，那有神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对一些福音的基本真理我们都需要了解，需要装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错误。而且约翰也说，假师父和跟从他们的人是都是属世界的，他们属世界，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听从他们。那我们信徒呢，我们却不是，我们有属神的真理。最后呢，要怎么样能够抵挡假师父，我们要分辨他们到底是听谁的话，是不是听神的话。约翰说四章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你看这里啊，很有意思，他讲到你们我们他们你们就是指真正的信徒，他们就是指那些洛斯底主义还有跟从他们的假信徒。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主要是指约翰和当时这个写圣经的作者。因为在初代的见证人，他们所听见的，像约翰还有圣经的这个作者，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他们秉承耶稣的教导写下圣经的道。那约翰是一个见证人，在这个时候约翰已经是所有见证人里面使徒里面最后一位，所以他是承先启后的发言。福音的真理都是使徒带出来的，今天我们对真理的确认也是从使徒们来的。所以约翰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是指的这个意思。因为他们从神见证，他们领受了，相反的不听从他们的就不是属神的，就是那些敌基督的，很清楚就看出。他说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今天呢，圣经就是我们真理的一切的标准，借着这个准则，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帮助，我们很容易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一定要分别。好，讲完了这一段，我们来做一点的思想。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也是需要试验那些灵。其实从初期教会开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是分辨，所以要分辨那些灵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尤其是先知传讲先知话语的人，有这样权柄的人，他们讲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慎思明辨，到底是这个灵对不对。因为你看，有从神那里来的灵，有从 敌基督的灵，就是魔鬼的灵。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辨别了？首先，教会受到神的蒙召，就是做真理的监护人。教会就是指整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众数的。我们众人都是要试验诸灵，这是教会的责无旁贷的责任。一定要确定在教会传讲道的人、教导的人，他们是合乎真理的人。第二，你看他传讲对于基督论、对圣经的真理是不是正确？如果他讲的他修改了圣经的话，增加添了或减少了、删减了，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揭发假教师呢？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在教会传讲教导是不合的，那我们一定要揭发出来，不要让教会羊群受到欺骗、受到伤害。那今天呢，这些灵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我们有机会会继续的以后来研究。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有很多的声称他有这个神的灵，一些特别的现象、各种的异象出现，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一切合乎真理，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受到迷惑、受到很大的伤害。好，讲完了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把下面一段讲解。下面一段就讲到，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分辨真的灵还是假的灵；另外呢，我们要是神的儿女，我们又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要讲到爱了。你看，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啊，一共三次讲到爱，他是每一次讲到爱有一个不同的重点。在一章在二章的七节到十一节是第一次讲到爱，那个讲到爱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有爱，就是证明他是跟真理的神相交，行在光明中。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你是真正跟神在光明中相交，那你会爱弟兄，不然的话你是在黑暗里，是一个证明。第二次讲到爱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到十七节，约翰提到说一个属神的儿女，他在生命上有一个爱的表现，证明他是属神的儿女。相反的，如果不是属神，是恨弟兄，像这个该隐杀了他弟兄，证明他没有得到永生。当然我上次也提过，你所谓的恨弟兄是说你长期的活在一种恨的状况之下，因为你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心里面是充满了恨，但是一个有神重生的人，这个恨就被除去了，因为有神的爱加添了，是讲到这个。提多书也讲到，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不但是恨人的，也是被彼此相恨的。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不应当相恨的。所以在那个三章十节到十七节是证明怎么样借着爱你就是神的儿女。那今天讲的这一段，从这个四章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第三次讲到爱。这里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啊，他有爱是因为他的爱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爱的动力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而给我们一个动力像他一样爱，而且爱的结果，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能够主来的时候你也坦然无惧，而且在今天呢，借着爱你可以见证出神的救恩，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恩，这是今天的重点。所以三段是有不同的重点，一层一层的加上去。那首先我们要来讲这一段，这一段其实我们给它定了一个很美的标题啊，叫做爱的乐章，它像一个音乐一样，它可以展现神完全的爱。你看这一段才是讲到一个真正的爱，我们要从三部分来讲，讲到基督徒爱的源头，四章七节到十节，然后讲到基督徒爱的动力，我们为什么会有爱呢？是十一节到十六节，最后讲到基督徒之爱的果效或者效果，我们爱就会产生什么果效？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先一口气从七节读到二十一节。我们读的时候啊，大家那个声音一致，因为这样读的时候可以一边的思想，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在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了，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神不单是给我们人爱，而且他就是爱。我们首先要想到我们信仰的这位神，圣经启示告诉我们他是三位三而一体的神，他是三位但是又是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一神，这位三一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里面就彼此的相爱，他们不孤单的，他们三位位格之间有爱的互动，他们每一个活动都流出爱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也再三的讲到父爱子，子也爱父。原来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一体，他们是彼此之间相交的，所以很亲密的，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有相爱的关系。父爱子，子爱父，灵爱子，你看圣灵来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爱子。他们是一种活动，积极的互动，这是很奇妙的，从永恒就一直到永远，他们是彼此在一起，是一个爱的一个团体。那这个爱的本质呢，今天呢也能够临到我们。所以你看原来啊，基督徒的特征就是一个爱，因为这个爱是我们是神生的，神本身是爱，他不但把爱给我们，他自己是爱，他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有了他的生命，就有这样一个爱的本质，这是很奇妙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讲到基督徒相爱，但愿这一个基督徒相爱不是我们的陈腔滥调，常常我们以为是，原来我们要从这一段了解，原来这个基督徒相爱不是一个律法规定你要这样做你不做也不行，而是因为你爱的来源，你有这个本质， 而且有爱的动力，而且你爱的果效让你能够活出爱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爱的源头，他说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再一次说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圣经里面讲的爱不是讲到一个情感的爱，肉体的爱或者友情的爱是不一样的。圣经讲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什么叫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你需要给那个被爱者的爱，当有一个被需要被爱的，你就要去帮助他。这是一种意志性的爱，不是说你专门去爱那些对你有吸引的人，或者是你觉得你需要爱的人，不是这样子，或者有感觉需要爱的，而是你一种愿意舍己放下自我，能够为了人家而施舍的爱。为什么呢？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是永生的源头，是光的源头，众光之父，神也是爱的源头。只有从神那里来的才有爱，他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而且认识神。一个从神生的，认识这个词就是表示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持续的这个醒觉醒。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子有了神的爱，就会展现神的本性。当有了神的本性，当然就会向人反映神的爱。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一个真实属灵生命的记号就是这个爱，他从他属灵上有一个记号出来，是一个爱心。相反的，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这里他特别强调，他说因为神就是爱，你看神的本性就是爱，因为神爱，所以他创造人类，因着神爱，他来爱人，来救赎人。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也是说，神爱人，他把这个普世的恩典，你看给人日光雨水，给人食物，那么多都是对人的爱。更重要，他给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人愿意接受他，得到永生，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爱。因为神本身他的这个救赎，他你看他赦免我们，都是给我们一个救我们的，都是一个爱普遍到人类，让人相信他，接受他，就得到一个永远的特殊的永恒的厚爱。耶稣说，他既然圣经说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讲到，主耶稣既然爱世间赎自己的人，就是信徒，就爱他们到底。好了，这是讲到爱的来源。另外爱呢，怎么能够彰显神的爱呢？就是下面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你看，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并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最大的一个彰显就是差遣他的独生子。这个独啊，就是独特的，独特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独生子来到地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神的爱预备了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就完完全全显明出来。你看，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就显明了神完全的爱在我们身上。不但这样，他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生，就是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不再死亡，而且呢，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以前解释过，挽回祭就是让神的愤怒不再临到我们身上，他代替了我们的愤怒。这些就彰显了神的爱。所以你看，不是我们爱神，都是因着神这样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这么大的爱彰显了，那我们就有一个爱的动力了。怎么讲爱的动力？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主耶稣这样爱我们，那今天这个爱的生命到我们里面了，我们也当像他一样的榜样，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有责任相爱，就是因为神显出了他的大爱，这就是基督徒爱心的第一个动力。我们当这个去爱别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借着我们得以完全了。什么意思？就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去爱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身上也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们活出他。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世界上没有人眼睛可以看到神，但是人可以借着基督徒的爱心能够认出原来神是可以被看见的。借着基督徒的爱心啊，能够让人看见神的真实，能够把这个爱能够传扬给人家。基督徒呢，回应神的本性，当这个爱活出的时候，就让没有看见神的人能够看见神，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爱，能够启示神出来。并且约翰也说，我们能够知道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基督徒有神在我们里面，而且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相爱呢？第一个是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爱的榜样，让人可以看见神的爱。另外呢，是因为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看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仁爱，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活出这个爱，就能够让这个爱被人所看见。并且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约翰再一次强调，是因着天父圣父把主耶稣差来做世人的救主。那今天呢，我们因为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而且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世人看不见耶稣，但是世人借着信耶稣的信徒里面的爱，能够看摸，能够接触到神。很多的人得救，我们都知道，是因为看见了基督徒对他的爱心，看见基督徒爱心的流露，而被吸引来接触神。所以借着信徒里面的爱，能够做出这个神的见证，让人能够得到救恩。他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所以一个有信靠神的人，有神的生命，神的爱借着圣灵在他里面，他就活出来，也为主做见证，也让人得到这个救恩。并且呢，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你看这两个好像可以画等号，住在神里面就有住在，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的也就是住在神里面，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另外呢，我们基督徒爱的果效，那我们因着爱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17节到21节，首先呢，爱就是我们将来见神的把握。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将来有一天见神的时候，我们不但在今生得到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爱心，我们自己充满爱，也对人爱，对神爱，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将来见主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换句话讲，我们可以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完全的赦免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神完全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属神的？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循环。而且你看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实在是主耶稣他现在在天上替我们，代替我们在父面前来向我们为我们祷告，而且给我们恩典。那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就应该代表神，代表主耶稣在不幸的人中间。你看很奇妙，主耶稣在天上代表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代表神，尤其在不幸的人面前。所以他的爱运行在我们里面，这样才会产生我们对别人的爱。而且他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什么叫爱既完全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主耶稣为人舍命这么完全的爱，是说爱在我们里面逐渐的成熟，我们实在是能够相信将来有一天在神面前都没有惧怕，并且呢因着爱心呢也回应了我们对神的要求。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十九节。任何的人他们有了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共享的爱，借着耶稣基督表现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对人有爱，我们对不信的人也是从我们身上显出爱心，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样都是给我们一个试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是不是真的爱人，就看见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相反的，如果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又回到三章十五节，像该隐不信的人，那样的人是说谎话的。所谓恨，不是说你一时发脾气恨他，而是说你怀着一个恨的长久的一种状态，对一个人的仇恨，那表示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得救。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再一次强调，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把一些不能我们做不到的加在我们身上，而是因着神，我们刚讲过我们的来源，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的动力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的大爱赐给我们生命，那我们的果效，我们能够有一个永恒的不惧怕。因着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了。因为这是神本性在我们里面的特质，所以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爱，也证实我们是属神的。当然我们要记得，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并不表示我们必须要同意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想的或所说的任何事情，不是的。我们也许有时候不喜欢他们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这个他们的性情啊或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嘛。但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相爱，所以这个爱心就是一个能够人的需要我们供应。另外呢，威尔斯比也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在末日都要在主面前。他说基督徒呢，我们现在应当好好的彼此相处，彼此在爱里面，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来彼此的相处。如果既然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天上好好的相处，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在地上先彼此相爱呢？对不对？都是一些很好的提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借着今天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切的灵都不可相信，尤其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以各种不同的灵，他们有违反真理的灵，是吧？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慎思明辨，借着你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装备，让我们认识，让我们持守，让我们爱你的话，让我们不被迷惑，让我们能够把真理持守，也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靠着你的真光能够 站立得稳，而且跟你相处更相爱。借着你给我们今天教导爱的乐章，让我们看见原来你就是爱，神就是爱。神的爱在这里出现了两次，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你的生命，也是能够有爱的这个本性。而且你最大的爱就显明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让我们不再得到你的愤怒，而且是得到你的爱。主啊，这都是爱的显明，主耶稣为我们行动这样的舍命。今天我们在地上因着他的榜样，我们也是一样有这样的爱心对弟兄姐妹，是吧？凡是有这样的爱心的，就是住在你里面。并且我们也知道你差主耶稣做世人的救主，今天也借着你在我们里面的爱，让世人虽然看不见神，但是因着看见得到我们的爱，也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认识救恩，得到拯救，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做工，让我们一天一天更有爱心，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弟兄姐妹，还有对不信的人，都有这样因着爱心的表现。因着你就是爱，也让我们因着爱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有一天见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得到永生，而且因着爱你，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得到完全，你的目的也达到了。谢谢你把这样的命令给我们，不是难守的，而是给我们的赐福。但愿你的爱充满在弟兄姐妹心里，让我们这个礼拜随时随刻充满你的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